神啊，你在哪儿？
我感觉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无法原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好伤心，
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我撑不住了。
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你饿了吗？哎，走啊，不孤单地球请你喝茶。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今天我们要请你喝茶，我开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系列啊。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请你喝茶四个字第一个联想到的是什么，也许广东人会说，哎，那就是喝早茶呀，对吧？一天之计在于晨，要饱饱的享受一顿营养的早餐。那在广东的话就是早茶文化了啊，非常的丰盛，有各样的选择。那也许有人就想到的是喝下午茶，特别是女生，好像近几年特别流行约一个下午茶，坐在非常漂亮的温馨的小店里面，大家吃着精致的点心，整个身心灵都得到极大的愉悦。特别是经历了一周繁忙的工作，在周末喝个下午茶，就感觉好像重新得力又可以了的感觉哈。那有的人呢可能会想到更负面的，那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请你喝茶可能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词语，是好像有麻烦要找上你了的感觉。我们这个请你喝茶还真的有点三者兼备的意思，一是呢营养丰富，选择很多，二是呢氛围非常的轻松惬意愉快，三是呢可能它还是会小小的扎一点心，带给你一些比较严肃的灵魂拷问。所以说我们这个到底是在喝什么茶呢？大家估计也猜到了，我们是一起来查考圣经。那熟悉不孤单地球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应该是不会正儿八经的这样来查经的，这个任务很重要，但是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查经班啊之类的课程。在不孤单请你喝茶这个系列呢，我们希望查经是不一样的，根据每一期我们挑选的不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这里慢慢的品尝经文的意思，就像茶叶一样，爱品茶或者品咖啡品酒的朋友都会非常享受产品本身它所带出来的一些丰富的信息啊，它是产地啊，它的历史是怎么样啊，这个味道每个人在舌尖咀嚼之后好像又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那我觉得在请你喝茶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细细的品尝经文，而且品尝出自己的一个味道。当然我们也会有非常专业的品茶师，就是我们的西西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总体的 guideline， 一个方向吧，跟我们细细的说明，哎，这杯茶它本来烹制的意图是什么，它想要达到的一个风味是什么，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功效。今天就是我们不孤单地球第一次请大家喝茶啦，我非常的期待西西今天为我们挑选了什么样子的茶，节选了哪一节经文。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上茶咯。西西，今天这段经文是你自己选的吗？
这段经文是别人送给我的，是教会的牧者送给我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跟我的丈夫就是面临就是从一个城市迁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计划，然后当时这个我们的那个牧者呢就非常爱我们，然后听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迁徙的动作，然后呢就他就祷告了一个周之后呢去到学校来找我送了这句话，然后跟我一起查考这段经文，以此想要就是让我们就是 hold on
哦，三思后行，
对，才莽撞的一个举动。但是我在读他给我查考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给我的看见跟我自己在里边的看见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感而发，是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因为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会经过很多的十字路口，选专业的时候我应该选哪个专业，毕业的时候我应该选哪份工作，然后呢后来工作久了我应该去 A 市生活还是去 B 市生活，全都是一些抉择。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想就是对信仰负责的我们都会有同样的疑问，都会有同样的步骤，就是会去求问上帝到底哪份工作或者说哪个专业或者说我接下来走的哪一步哪个环节是您给到我们的，或者说是您真正想要指引我们去走的。几乎无一例外年轻人一般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想要上帝的带领，我想要上帝的指引，我跟上帝祷告求问，有的还禁食祷告好几天，然后就是哪份工作 A 跟 B 的工作哪份是您给我的，然后求您告诉我所以呢我想让大家通过这段经文有一个对上帝有一个更多的认识，对自己在面临这些抉择的时候有一个更清晰的判断吧，可以帮助到大家，我希望是这个样子。
太好了，我们现场就来了一位听众，而且他就是带着这个疑问来的啊！我们的汽水在旁听，感谢汽水可以上来。我们刚才做了引言，所以你没有错过太多。那好了，我们就不要卖关子了，究竟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我们先把经文跟大家读一下，好不好？
好的。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是雅各书的4:13-17。你们有些人说，今天或是明天，我们要往某某城去，在那里逗留一年半载，做生意赚钱。其实你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只不过像一阵雾气，出现片刻就无影无踪了。你们只当说，如果主许可，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在你们竟敢傲慢自夸，这实属邪恶。所以人若知道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
读完之后我就更好奇，你的对这段经文的领受跟你的牧者想要跟你传达的意思究竟哪个地方有偏差了？这个先卖关子，这个可以留到最后，然后我们真的是来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
就这段经文还是从字面意思还是蛮好理解的，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或明天，然后我们总是会因为自己的生计问题或者自己的职业理想或者说将来的一些规划，从这城去到那城，这边是做生意赚钱嘛，当然呢我们这边就更大，就为生活嘛，
打工，
对，打工然后呢这边雅各也有说到嘛，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将要迁徙的地方或者将要去到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做的这些就跟所罗门王一样，虚空的就是尽是虚空嘛，就是你做这些东西都是片刻的，然后很快就无影无踪了。那而且呢主也说过他给我们这个生命，就是我们是可以凡事都可做嘛，就是你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但是你们若知道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就是整个经文其实十分贴合我们家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要迁徙的这个情况。然后我当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恩我的牧者，就是他真的是 找了一段非常非常贴合我们的这个景况的这个经文，而且我们从 A 市迁到 B 市，那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嘛，也不是说是有多神圣的目的，要为主做工啥的，但是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来才一年的时间，在教会呢也是刚刚稳定的一个情况，如果要迁徙的话，就是可能因为我自己在上学，可能我的学制呢要暂停掉可能一段时间的这个样子。他呢就是很担心我们刚刚在这边稳定了怎么又要走了呀，然后就是在过去真的是合上帝心意的吗？因为你们在这边挺好的呀，然后就是我读书也蛮不错的，也很有收获，然后他那边呢我丈夫的工作也还在进展当中嘛，也不错，怎么就真的是合上帝心意吗？他的主观倾向是认为走这个事情行为是不合上帝心意的所以他会想要说是以这种经文的方式来去有一个对我们的帮助。但是我看到这段经文的亮光呢其实在最后一句，就是人若知道行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了。就是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求问神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会就是牧者也好，然后自己也好，然后在做某一些重大决定或者说有一个重大变更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求问神，这是到底是不是你让我们去做的，这是不是你给我们的，这个时候上帝到底是以怎样的方式去回应你呢？我相信很多人，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就是他不回应就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我觉得我跟上帝的印证的方式就是他是有会以一个行动或者一个事件的方式让我去慢慢的去感知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他给我的，我不是说他给我的这是这个事情本身，而是说这个是不是他给我的这段经历是一个功课，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站在神的角度啊，从这段经文也可以看得出来，站在神的角度，你选什么工作其实他并不关心，就是因为虚空的都是虚空嘛，你做这份工作或做另外一份工作无非是想要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你选这个专业或另外一个专业无非也是为了想要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天赋，将来有个更广阔的更好的一个发挥的空间，去到 A 市或 B 市那也是为了看这个生活的方式或者哪个生活方式更适合你或你自己更喜欢，那这些不都是全是站在自己的需求或自己家庭的一个需求为基础来做的一个决定吗？那上帝的角度哦，虽然他很爱我，但是神的角度远远不是这个样子。你问的是我怎样可以过得更舒服，但是神的角度永远是我怎样才可以让你的生命更加成长，才可以让你对我有一个更深近的认识，这才是神的角度，神想要让他孩子学到的一个功课，而不是说让你过得更安逸就是我对你的爱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句还是很重要的，不管是我们去到哪个地方或者说在哪里，我们只要去做我们作为基督徒该做的，什么是我们该做的，去行善，去在任何一个环境做光做盐，去打开自己，去经历这些，就算是磨难也好，去经历这些东西，去体会这些人或事情，这些新的环境或者说你做的这个选择所带给你的这一切的后果，好的坏的也好，去体悟，去想神到底给你的功课或你在这个环境中应该做出怎样的作用来，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是，我也看到他后面紧接着在这句说，你们若知道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接下来他讲了一大段是在警告为富不仁者，就是他说你们这些富有的人啊，为那将要临到你们身上的灾难痛哭哀嚎吧，你们的财物朽坏了，衣服也被虫蛀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那锈必要指控你们，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身体，在末世的日子里你们只知道积攒财宝。我知道好像是当时有一些很有钱的人，他们就压榨这些苦待这些劳工嘛，基督徒嘛，日子苦不堪言，而且那个时候好像也失去了最早的时候教会那种繁荣的景象，就是凡物公用，大家都把自己钱财捐出来。到了雅各书成书的这个年代的时候，慢慢人也是冷淡了，这些有钱人他们就没有在做这样的行善这样的事情。他前后两段加起来，他想要说的就是我们 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在做什么呢？前面在说这些人好像是突然劳力嘛，对吧，然后后面是突然积了这些财富，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是及时行善，就是好像你不管你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你是有什么样子的财宝，或者你计划未来要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都不是这些，而是你当下你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跟西西的理解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整一段两段加起来最重点的经文就是第十七节。我自己在我的 APP 上面在整一章我是只勾了这十七节，然后我就觉得在很多的经文里面确实也都有类似的教导，比如说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他一章十七节我这里找到，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是彼得前书写的，其实它的整个内容很好的可以跟雅各书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可以有一个彼此的相互的呼应的关系的。我们再往前倒一点，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关心我现在就是有两个选择。其实我自己得到的一个感动又是说不必要，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原因也不必要到处去走，就是留下来就好了。我发现你看我跟西西同样是面临一样的抉择一样的困境，但是我们俩得到的感动好像有点不一样，一个是说我可以去搬，我是说那就不必搬了，但是其实我们两个核心都是一样的，你发现了吗？就是我们都觉得最重要的，我们看见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不管在哪里我要做的是神要我做的，我要去做一个基督徒该做的那个光，做那个盐。所以说我得了结论说那既然在哪里都一样那我就不搬了，那有可能西西就觉得那既然在哪里都一样那我搬也是无所谓，所以其实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们那他们还是会纠结说那有可能就是有一个是更好的呀，那我可能在那里有神要带领我去认识的人啊，要带领我去到的环境，要带领我去帮助的人啊，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选择上面他就是有一个更好的心意在的呢？有没有可能我就是按自己的血气去做了选择，我就错过了神给我更好的那个祝福呢？西西你怎么回应这种问题呢？
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想太多，就是给自己加戏。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理性人做的任何的选择都是基于一个理性的当下的一个综合，面对目前自己的条件还有外在的环境综合的做的一个理性的抉择。那我们求问上帝，那除非啊，我就想说除非你是保罗你是彼得，你得宣教这个事情啊，上帝他是肯定有指引的，必须得有指引，你上哪去宣教，去哪个国家，这肯定是有指引的，因为这关乎到神的国的一个建造，这么大一事儿。然后但是具体你就是我们都是个 nobody， 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做的是整天就是纠结的事情，然后我们能够影响到的人其实是可大也可小，但是就是我们肯定没有人家宣教士那么重要。所以呢在每一个环境下我觉得都是有神的一个抉择的。而且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别人面临同样的抉择的疑惑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拿着自己的一个主观的偏见或主观的一个意识倾向去裹挟别人的一个决策，这个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部分。我可以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是以斯帖和莫迪改的例子。当时他们犹大国已经灭了，他们被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当时波斯帝国他实行的是一个人证，就是虽然他们当时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已经被掳到其他的国家或地区了，但是呢波斯帝国就是说如果你们以色列人想回耶路撒冷都是可以回去的，也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也可以恢复你们的敬拜。这个在以色列人看来，它就是一个
无比正确、无比属神的一个决策呀！我要回我老家，我要回耶路撒冷，去锡安山敬拜我的神。哇，多么属神、多么属灵的一个决策！你不回去，你才是不敬虔的人啊！不回去，你才不敬虔呀！但是，就是以斯帖记的主角莫迪改跟以斯帖，他们就没有回去，他们没有选择回去耶路撒冷。那可以说，他们可能没有其他的犹大人进前啊，然后就是他们已经在其他的地方已经扎根了，而且他们的确是为了自己的生计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在外边其实是做生意的。而且呢，莫迪改作为以斯帖的养父，还把以斯帖献给了波斯帝王。犹太人是不允许跟外邦人通婚的，他直接就是把自己的养女，把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了，跟外邦的王通婚了，这个明显就是不符合神上帝心意的一个举动啊！那不敬虔不属灵，那真是那太合适不过了，对于他们的那个行为跟他们的抉择。那为什么以斯帖记是以斯帖记呢？就是当他们全族面临敌人哈曼的族灭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因为以斯帖当时是王后，然后他跟莫迪改一起力挽狂澜，拯救了犹太人全族将要全境被灭的这个危机，是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他做了这个事情。如果他不跟外邦人通婚，不嫁给波斯王，真的就是没戏了，就全族都要被灭了。圣经里面原话也是，就是莫迪改跟以斯帖说，安知你今天做的王后的这个位分，不是为了今天这个事情吗？不是为了拯救全族危机的这个事情吗？就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可能觉得，哎，是不是不义，好像是不够敬虔，但是安知你今天现在做的这个位分，不是为了上帝的一个更大的更宏观的一个计划存在在这里吗？所以我在想，就是可能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你做这个工作，哎，那为了生计，他可能就只找到了这一份工作，那怎么办？那我们要用我们的信仰的去裹挟人家，去绑架人家，你这个选择不对吗？就是很多时候，我是在想，就是我们眼目前表面所看到的一些决策或抉择，有时候我们千挑万选挑的那个工作啊，到最后真的是就是无比后悔，哎呀，怎么加这么多班啊？哎，怎么我老板是这种人啊？那是不是我做错了呀？是不是我当时这份工作就不是上帝给我的呀？可能就觉得无比后悔。但是，安知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安知你承受的这些，那不就是上帝给你的功课吗？我在想说，
倒带一点，我觉得你这又提出来好几个论点了，就是倒回去一点，就是说还是要分辨自己去做这个选择的初衷是什么。因为毕竟圣经里也强调说，不要忧虑，不要为今生吃什么穿什么忧虑，也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对吧？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个选择，可能就是为了可以多挣一点钱，可能是真的就是完全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私欲、肉体的一些欲望去做的。那比如说像刚才提到这个赌博业，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有一点争议的了。我是觉得比如说他在一个城市里面，他是真是没得选了，他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是比如说他但凡是有的其他的选，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们都会很愿意尽量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嘛。但是如果一个人说啊，去赌场里面可以赚更多的钱，我可以比我现在做这份工作更好的收入，我觉得这个 intention 这个动机可能还是会要再去推敲一下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刚才西西说的那种状况，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做的这个选择其实就是生计所迫，它不是说哦我自己要去干嘛干嘛。然后我们这时候外界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这种评断论断，会给他们加很重的恶在身上，就是所谓的属灵的这种恶，让他们就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好像就是不是为了神，那就不能做了，这个事情跟神没有关系就不能做了吗？刚才西西表达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在这个位分上是真的是做得好，让我们的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对的人，我们所做的事情自然就是对的。包括刚才你后来提到，就是说神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样的工作让我们学一些功课，
改变我们，陶造我们，更新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命。我觉得那个是神在意的。有没有犯罪的问题，或者是有没有真的是违反法律，这些选择没有优劣也没有好坏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选都无所谓。其实我们无论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个是我上帝看重的，是不是？西西你想表达的是这个？
对对对，葡萄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补充，然后也的确是这个样子。这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对自我的一个要求，另外就是对他人就是不要那么多的就是严苛的一个属灵上的要求。
对，是是是，
因为真的不知道对方目前面临的情境是怎样的，不知道这可能就是他唯一的选择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不要再给人家增加更重的恶了。
嗯，
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我另外补充的就是希望大家，我们可以以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我们当下的一个抉择，给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有一个更宽容的一个时间限度，因为我们人永远无法解释我们现在当下发生的事情，但是可能过了十几二十年，或者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有反思机制的人，如果是我们是想要一个更深进的人，我相信一定是会有非常无比大的收获的。我分享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的例子。当时我还在上海的时候，我们都是做金融的，她是在德资银行做，后来呢这个德资银行在中国撤资了，她的工作就没了，她就跟神求祷，我真是为主做工啊，因为她真的是非常敬虔的一个姐妹，她会在每一个公司里边都开就是职场团契，就是给同事们传福音，做一些传福音的一些工作，她就觉得她工作的使命就是为了传福音，就是为了认识到那些在相同领域工作的人，让他们去接触福音。的确是很好，他的出发点也非常好，没有问题。然后他就跟神求祷，我就是抱着这个初衷过来的，然后神你再把我放到哪个工作岗位，我相信这都是你给我安排的，我也甘之如饴的去继续在我的职场上继续发光，继续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你。那的确神给了他的，后来又给了他一份工作，让他在汇丰银行继续做这份工作，他依然是非常热忱的去传福音。但是呢这次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他遇见了一个非常难搞的上司，这个上司对他的要求十分之严苛，就是因为上司是个女强人嘛，就是对他的要求就是因为他们要写大量的文件，英文文件都是公司群发的那种文件嘛，所以对格式呀还有就是语法啊文法啊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但是呢我这个姊妹呢她可能这方面有些欠缺吧，可能之前在没有有这么高要求的上司给到就是遇见哦，然后所以呢他的很多的能力上他是不足的，事实上是不足的，没有满足这个老板的这个要求，他就是非常的痛苦。因为这个老板呢他就是个女强人加工作狂，每天也文件没有改好不能下班，或者说当他已经下班了在健身房健身了，然后这个老板就会 message 给他，就是这个文件你需要改一下，因为比较 emergency 明天要群发的那种，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哪点不太满意，你要改一下。即便他非常认真的改了，老板还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这种状态。这让他一度非常的痛苦，而且本来是满脸喜乐的，一开始是找到工作之后满脸喜乐的在小组里边分享，哇这个是神给我的工作，我相信他就是为了让我在这个工作岗位新的工作岗位继续发光发热的啊，就是一腔热忱。之后呢过了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不停在教会里小组里诉苦，啊，这个老板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然后就是他怎么可以这么严厉。我跟他关系蛮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老板没有任何的偏向性，没有一个主观的就是要针对你怎样，他人家就是对工作有这样高的一个极高的要求，我们把自己的本职的工作做好，那也是一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分内的事情嘛，那如果老板有更高的要求，那这也是对自己长远来说是工作的技能也是有好处有提升的嘛，那我们就好好把英文练好，然后就是学个什么就课外的一个班啊，就是好好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嘛， 这无可厚非呀、嗯、就是没有必要有这么大的情绪反应、嗯、但是对他来说就不行了，就是他宁愿花很多的时间去抱怨这个老板，去痛苦，去纠结，然后都不会想要去花时间去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这个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部分。然后但是后来我也是，就我离开上海了嘛，但是神奇的是那个时候如果我想我问那个姊妹的话，这份工作你还觉得是上帝给你的吗，他肯定是会有疑惑的。然后等到半年之后，他后来真的是受不了那个老板了，在我走之前他又跳槽了，跳槽到了一个那个港资的一家银行，离开了那个老板。当时走的时候还悻悻的，就是说哎呀终于离开这个讨人厌的老板了，这就是太严格了怎么样的。好，等到半年之后我再跟他联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他提起了这个事情，你当时就是在汇丰的时候的那份工作经历，就是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然后他当时给我的看见是让我大吃一惊的，因为这不是别人说的，而是他自己自身体会的。他说就是通过那份工作，他现在非常感谢那份工作跟那位老板，就是通过那份工作他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因为那个非常 suffering 的时期让他找到了自己软弱的地方。就是保罗不是说哪里软弱哪里刚强嘛，让他看到其实自己是很容易受到外在的负面的一些评价所影响的，然后自己内核的这个工作在工作里做光做盐，我只需要神的认可，只需要上帝认可的这个本来很坚定的信念，一旦遇到一个风吹草动的一个情况，一旦遇到一个就是 diss 自己的老板或者是否定自己价值的老板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内核很容易就被倾倒，或者很容易就动摇了，就是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软弱，就是如此的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而内核是如此的这样不稳定。所以他当时有一个后来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反思，他也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因为他就是这样如此严苛的对待自己的室友的，就是、oh. 就是、所以他当他被一个很严苛的像他一样严苛的老板被这样对待的时候，他有感同身受的能力了，他知道是这样对待别人就是只有严苛没有仁慈的被对待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他也同样体会为什么他总是跟室友关系相处的不好的原因了，为什么他需要别人很整洁的把客厅里的东西放得很整洁，厨房的用具很整洁，但是室友很受不了他他永远没有发现自己当时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老板通过这个老板让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问题，所以他有了更多的一个改进和更多的一个成长。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当下在很痛苦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对上帝我觉得或者对自己的抉择有这个疑惑，但是可不可以给自己多点的时间，然后让自己去经历更多一些，之后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功课上帝给你的这个功课其实永远永远比给你一份养尊处优的高薪的职位会好很多。因为这个功课不是说你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能够学到的，就是这些很让我们觉得是不是做错了是不是选错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学到的呀。
嗯，是。有没有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复盘的时候问错问题了，我们常常问我是不是选错了，但是我们可能问正确的问题就是我选这个上帝要我学什么。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老是会觉得哦，上帝让我选的就一定是顺的，一定是好的、
嗯
哦、一定就是亨通的嘛，那肯定上帝跟我同在啊。但是往往又不是，你我们明明知道的，基督徒读这么多圣经读这么多人物去哪了，就是上帝我们同在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同行我们慢慢的生命被改变，而且不论我们选什么上帝都与我们同在。其实有时候我们老是觉得选这个上帝才与我们同在，选那个上帝就不在了一样，好像这都不是，这都是错误的一些可能问题吧，我们自己心中有一些有一些疑惑。但是真的就其实我们不要再问我怎么选，而是说我选这个上帝要我怎么做，我觉得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答案。好啦，今天我们喝茶就喝到这里了。 我觉得这杯茶对我来说还是有点扎心的，有点苦涩的，也是给我带来很多的余味。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喝了这第一杯茶感觉如何，那就期待下一次我们再相约一起来喝茶咯。谢谢西西，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再见。
你的脸面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眼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如美。心是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你的声音领我经过水火试炼，黑暗中如此亲近我的灵，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良友，一生活着你的良善荣美。 着你亮相。